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阿维努小巴小马因，我们在天上的阿巴父，你今天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你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知道你真是那一位充满万有亲近我们离我们不远的神。我们可以称你是阿巴父，因为我们都是你的儿女。今天对你的儿女说话，使我们的心思意念在这个时刻成为一个转捩点，让我们的生命开始进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境界。你来带领我们，对我们说话，帮助讲的，帮助听的，是荣耀归给你。谢谢主，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感谢主。从今天开始，我们进入雪莫特。希伯来原文称这一套这一册书这一卷书叫做雪莫特。什么叫雪莫特？名字，名字。但是我们从英文版本跟我们中文版本，我们把它翻成出埃及记，是不是？所以我们就不停在出埃及。其实出埃及只是前面这一部分，到十二章以后我们就看到一个大的一个转变。名字，以赛亚书四十章，神告诉我们他创造天象。如果你有圣经的话， 我没有图片给你们看，我们打开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二十六节，神说你们向上举目，就向天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也都不缺。神喜欢名字，而且神特别喜欢取名字。所以当他创造了亚当之后，他把所有的这些动物带到他所创造，带到亚当的面前，他给亚当一个权柄，就是让他取名字。我今天不是要看这个动物叫什么名字，这个亚当怎么取名字，我要看的就是神非常看重名字，是不是？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按名认识我们，他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每一个人，他有一天，甚至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得到一个新名。哦，不是每一个人哦，对不起，他说得胜的人，得胜的人要得到新的名字，他要赐给你新的名字。你想不想改名字？很多人都想啊，我希望我改名字，我的命运，我的命定就不同了。祷告吧，或许在这里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看，在神从一开始一直到结束，在他面前，他没有分过去、现在、未来，在他看都是此刻，对不对？对神来讲，所以当雪莫特出埃及记第一章开始的时候，讲到这些名字，这些名字出现在创世纪，这些人都已经过世了，不在了。可是对神来讲，他是他们的神，直到现在还是他们的神。我们的中文看不出时态，但是如果说英文或是原文的话，他是他们现在的神。他们虽然在地上我们看起来是死了，可是在神看他们仍旧是什么？活着的。神宝贝这些每一位属他的百姓。 每一位。所以今天第一件事情来认识的就是神认识我，神知道我的名字，神认识你，神知道你的名字。他恐怕，他一定，不要恐怕了，他一定比你自己更认识你自己，是不是？他知道你，你不知道你自己，但是他知道你。所以我们不要再讲别人，你都不了解我，你都不知道我，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不认识你自己。但是感谢神，有一位认识我们的，就是阿爸父，就是阿爸父。我们看到神的特别的心意，从创世纪十五章他对亚伯拉罕讲的话，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说，你的后裔要在别人的地上居住，他们要奴役他们，但是呢有一天他们会出来。你看到神在那么久以前就已经告诉亚伯拉罕了，他还没有改名之前呢，就已经告诉他了，神都知道。那果然这一切都按着神的话语在进行着，是来到了创世纪的最后五十章最后一句话，在埃及有一个棺材停在那里，约瑟死了，是不是？约瑟死了。你知道过去的圣经妥拉是没有分卷的，就是接下来进入了选梦第一章，出埃及记第一章，他讲到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然后名字记在下面，每一个名字神都纪念，都是宝贝，都是神的宝贝。他们或许在地上已经不在了，可是他们在神那里，在神那里。第七节，我们上个礼拜谈到的第七节，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这些话，这些中文你看得出来吗？中文里面这个生养众多，繁茂强盛，满了那地，不可思议，是不是？有一个字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be old 还用那个希伯来文用两个字。我在这里先说明一下，有时候我们在这里我会继续的使用一些希伯来文，为什么？我预备我们每一个人，你相不相信有一天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或许我们都要说希伯来文呢，是不是？希伯来话啊，至少先熟悉一下。那你说我都不懂，看都不懂，没关系，我也不懂，可是我写出来做出来，至少你有一点印象。然后我们会从这个希伯来文或是英文里面来学习圣经里面中文看不到的东西，好不好？那在这一节里面，当你们还记得上个礼拜我讲到说神的儿子，或是说在创世纪47章，当雅各在祝福他们的时候，讲到以色列百姓会像什么？会像鱼一样，是不是？像鱼一样。然后我们就学习到约翰福音第21章所讲的，他们捕了153条鱼，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我讲的？但是今天我需要再补充这一段。当我在讲到神的儿子的时候，Beni ha Elohim 就是神的意思， Beni 就是儿子。在这一句话的时候，起初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讲说，你知道耶稣啊，主耶稣他也是神的儿子，是不是？圣经一直称他是神的儿子。可是不止这么多，你知道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或是说从妥拉一直到最后，我们都看见这一句话不停的出现。而神的儿子是不单单指主耶稣而已，他还指谁？他指他的百姓，他的百姓，神的儿子。 所以我们看到说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或是罗马书第九章二十六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什么？神的儿子。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什么？永生神的儿子。但是你知道圣经在一些地方还称天使也是神的儿子吗？然后你不要吃惊哦，甚至于称撒旦也是神的儿子吗？都是他造的，属于他的，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下的，掌管之下的，管理之下的，神的儿子。可是在这里我还是要回到这里，神的儿子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所讲的那个神，主耶稣说你们下网去捕鱼，就 捕上了153条鱼，大鱼，不是小鱼啊，是大鱼。大鱼就是说已经成熟了，是不是 mature 了，成熟了。大鱼指的是百姓，神的百姓，他们不见了，就像好像在大海当中不晓得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们学习神的儿子指的就是神的百姓。那约伯记里面有讲，有一天呢，神在天上，神的众子都围绕起来在他的面前，然后撒旦也在其中，在那里指的是什么？天使。天使。可是这个跟我们在讲的不一样，以色列百姓从一开始就预言他们会成为大鱼，他们会成为鱼群，遍满全世界，遍满全世界。所以我希望你们在这里能够知道为什么主耶稣呼召在加利利海呼召这个四个门徒，告诉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怎么样得人如得鱼。然后他复活之后在也是在加利利海边，在那个地方告诉他们下网打鱼，神的儿子叫他们下网打鱼，他们捕上来153条，都是什么？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所以我没有责任，我没有责任去找鱼，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渔夫，出去打鱼，去捕鱼，把他们捕上来带上来。回到这个选梦出埃及记，他们在埃及，你知道埃及这个希伯来文埃及啊什么意思？埃及，埃及人或是埃及 Mizraim 是埃及，我们不叫 Egypt 是英文啊，可是希伯来文叫做 Mizraim，埃及，我是埃及人。而他的字义里面，字里面有一个就是说字源里面有一个字叫做 Zara 的意思就是什么？狭窄，狭窄。其实埃及的意思就是双重的，不是 double 双重的什么狭窄之地，很狭窄的。其实埃及不管多大，它只有它所居住的百姓居住的只在一个尼罗河，很狭窄，尼罗河的两岸而已，狭窄之地。但是它的字源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在埃及受压制，狭窄，逼迫，麻烦，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可见的这个埃及这个字所代表的就是这些受限制，有苦恼，有苦难，有悲剧。我请问你们，我们在世上是不是这样子啊？这是不是在世界？你有时候会不会觉得你受限制，被逼迫？那逼迫不一定是人来逼迫你，而是环境逼迫你，是不是？或是你自己逼迫你自己，你欺压你自己，也是你在里面没有平安， 你从埃及的这个字眼里面你就可以学习到，他这里是好像没有神的，没有盼望的。难怪很多人在解释出埃及记的时候都把它连接到信徒的生命，信徒的生命好像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在埃及，但是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之后呢，耶稣啊之后，我们就怎么样，就离开埃及，如同以色列百姓一样，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在看出埃及记，看神怎么把这些百姓带出来，其实你从里面你也可以看得到你自己，可以看得到你自己脱离困境。所以为什么我祷告，我希望当我们在学习这今年在学习这个选梦这本书的时候，出埃及记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开始有一个转捩点，开始转弯，我们要真正的离开这个受逼迫的地方，老是给我们麻烦的地方，受压制的地方，带来苦恼的地方，烦恼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显现了，我们的神显现了。所以继续看下去，我们再看到说，虽然这个约瑟在当时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不是？他有没有得到很大的恩宠？很大的恩宠。所以他的兄弟们来到埃及，他的父亲带着他的兄弟们家族家眷所有的财产来到埃及的时候，这些人有没有得到恩宠？有。于是告诉他们说，你们告诉法老选择一个地方居住，居住在哪里？歌珊地。歌珊地是一个隐秘的地方，上个礼拜我讲是一个尼罗河三角洲，是一个最肥沃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呢也像是大海一样，这群百姓一来居住下来，然后他们就怎么样，圣经说不停的生了，甚至有犹太的那个解经家说，他们在那个时候在埃及啊，每一胎都生六个。然后我看不到圣经有这样记载，只是在形容说他们真的是一胎就生六个，而不是双胞胎啊，这不可思议啊。但是最近我们去以色列，我们也看到这是在地就是街道上，你看常常看到这个那个正统犹太教的人啊，推着那个婴儿车，他们都不是只有一个的，都是什么两个，至少两个，是不是？生好多，生养众多，哇！这些鱼不停的生，但是在歌珊地是一个隐秘的地方，没有人看得见，没有人知道，在约瑟的硬币之下，在当时的人还当时的王还认识这个约瑟，还知道他的亲人的这个统治之下呢，他们很平安的就在那里生养众多。有一个字我们要来看，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如果你在世界当中住久了，你跟这个世界很融洽啊，你做什么都很这个好像是很成功，很能够被这个世界来接纳的时候，有些事情就要发生了，如果你是神的儿子的话。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字哦，在创世纪47章告诉我们有一句话，27节他说，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珊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在那里有一个置了产业，法耶哈族，这个字呢意思就是说他们搬到那里居住，然后他们就开始扎根了， 就根就扎下去了，然后就这个地方就变成是他们啊永久要居住的地方，至少在他脑筋里面这样想，你知道吗？就像我们现在在美国或是在日本或是在其他的国家，我们的孩子，我孩子在美国出生的，他从来没有，比如说他从来都没有到过中国，没有到过台湾，没有到过亚洲的，他们是在美国出生的，在他们的脑筋里面，他们认为他们是哪里人？美国人，是不是？日本人，美国人，韩国人，他们绝对不会想他我是中国人，不会的。他们的语言是什么？是当时的当地的英语、日语，是不是？然后他们从小就跟当地的人一起生活，一起长大。所以对于这个下一代，第二代而已哦，第二代，在他们的脑筋里面，他们想到的是什么？我就是美国人呢，我所有的梦想，我一生的计划就是在这里，对不对？他不会想到其他的，他不会想到说，哦，我的父母是从遥远的中国来的，我有一天长大了，我要回到那里去。绝对不会。所以现在问题来了，神的心意要雅各带着家眷到埃及去，是要他们在那里永久居住的吗？不是。你先去，神告诉雅各说，当雅各去别示巴祷告的时候，神告诉他说，你去，我必定带你回来。有没有讲这句话？有，我一定会带你回来。神的心意是在那一块地，以色列地，现在我们称以色列的迦南美地，就是在那个地方，流奶与蜜之地。但是神要给应许，要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这是以色列人的命定，要住在那一块地，直到今天没有改变。弟兄姐妹们，没有改变，以色列人的命定就是住在那里，这一块神赐给他们的土地。所以当他们开始在埃及，哇，太舒服了。甚至于圣经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看见出埃及记第一章十二节，就是当法老越发苦待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越发多起来，越发怎么样蔓延。这个蔓延的意思不是说就在歌山地隔壁盖房子，在隔壁再盖房子盖下去，不是，是蔓延是什么？开始伸展他们居住的地方了，可以说是也遍及埃及了。人是会动的，人是会搬家的，从这里搬到那里，从这里搬到那里。我们没有一个人，今天没有一个人是，你不能讲说我就是某某地方的人，那你没搞清楚。你有一个根源，你有一个根源，你是从那里来的，因为你的祖先从那里来的，明白是不是？所以这些百姓开始在逼迫之前，他们已经开始很舒服的居住在这一块地，甚至于他们开始觉得自己是埃及人的，开始觉得自己是埃及人的，就像我的孩子一样，他们觉得他们是什么？美国人。他当然知道爸爸妈妈不是啊，可是他觉得我是美国人呢，是不是？可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们，不管是天使，不管是撒旦，不管是人，都可以成为神的手中的工具，你明白吗？都可以成为手中的神手中的工具，神就开始兴起环境来。他兴起环境来做什么？开始使这些觉得我可以很舒服的过日子的，这是我的地方，我是属于埃及的， 我是埃及人，我说埃及话的，这个这些人开始怎么样，你会发现哎，不对了，向左向右你会发现好像那个压力一天比一天大了，直到最后圣经说有一个王兴起来不认识约瑟，这句话大有可伤祸之处，这我们不去讲，他们就怎么样开始逼迫这一群人，表面上看是越发苦害他们，但是很有意思哦，越发苦害他们，他们就怎么样继续生长。所以这个字根，当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字根 has， 它有什么占有、抓住、定居、固定、得到、拥有，就是有不能动，他也不能动了，而且不想动了，因为这个就是我的地方，我就是这个地方的人了，你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神不会容许他们这样的，跟神的旨意怎么样相违背，相违背。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看说为什么这些人受这样大的逼迫，他说埃及人派督工辖制他们，督工或是另外一个现代的用语来讲的话是那些收税的人，收税的人，你什么事都可以逃啊，你就是没有办法逃税，你如果逃税的话，我告诉你，你不管躲到哪里他都 找得到你，真的，在美国我不知道别的地方，你最好不要逃税啊，所以他就一直追捕你，所以督工有那种逃税，收税的人自古以来到现在都没有人喜欢的啊，什么耶稣时代是不是？主耶稣啊时代啊，税吏，称他们是税吏，谁都不喜欢税。看见税吏坐在那里，我宁可从那边再绕远路过去啊，不要跟他们碰面啊。然后给他们苦工作，给他们苦工作。那给他们苦工作是为什么呢？是希望他们从早睁开眼睛就开始忙忙忙，忙到晚上，忙到晚上，然后累死了，背都直不起来了，回家去就躺就可以睡觉了。可没有想到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消除他们疲劳的方法就是生孩子，所以孩子不停的生，是这样子。所以很有意思，这个法老最后想到办法就是什么？找这个瘦生婆，这希伯来的瘦生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不过他们有名字，这两个人有名字，法老没名字啊。这里有两个瘦生婆有名字，斯弗拉跟普阿啊，有很多的说法，我们今天也不谈这个。但是这个瘦生婆，法老说你只要看到男孩子生下来就什么杀死他，可他们不敢，他们敬畏神，他们没做，他们没有做。那法老就对收生婆说话，你为什么没有照我的话去做呢？为什么存留男孩的性命呢？十九节，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强壮的，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怎么样已经生产了，他们自己会，所以不需要收生婆已经出来，所以那个孩子不会让收生婆有机会去杀死他。我为什么特别要提到这一点？很有意思。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我希望今年哦，特别是从希伯来文里面我们来看哦，这里很有意思哦。有一个字，就是收生婆说，当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那里的时候，还没有到他们那里的时候，这个字本来呢，这个字我不太会念哦。Helihan 也好，不管怎么样，在原来这个字，这已经写在这里了。原来这个字呢，正式的写法就是到他们那里，这个还有一个 Yod 就是神的名字 Yohevahe 的 Yod 在那里。可是希伯来妥拉，在妥拉里面这里呢，用的这个字呢，把这个拿掉了，没有这个字，所以就是 只剩下这四个字母，而这四个字母我们已经知道希伯来字母一定有数目的，对不对？所以你把那个数目加起来， Aleph 就是一，对不对？ Lamed 就是30， Hey 就是5，那个最后一个是 Nun 是50，加起来是86。而他们在研究圣经的人，妥拉人就发现说，诶，这个86跟 Elohim，刚刚我们在讲神，对吧？神的儿子神一样也是86。那他们在这里看到什么？看到就是在这之前，神让他们在大海当中生鱼啊，就鱼群不停的生啊，好像你看不到神在哪里，对不对？可是从这个字透露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神在哪里？神在那里。为什么神在那里？就是当法老说收生婆，你们把生下的男孩子杀死的时候呢，神介入，在暗中介入，是希伯来的妇人在生孩子的时候很快就什么生出来了，很快就生出来了，就是神的力量在那里。你们听得懂吗？听得懂意思吗？就神的力量在哪里？因此地上的君王宣告杀掉，只要生出来就杀掉。可是神怎么样？暗中保守，暗中保守。就像主耶稣，耶稣啊，那个出生的时候，那个希律王下令要杀死这个，其实要追杀耶稣啊，对不对？可是神在梦中向约瑟显现，让他赶快带着小这个 baby 的那个耶稣啊逃到埃及去。可是他还是下令杀死了伯利恒的2岁以下的孩子。神保守了他自己的儿子，但是知道，我们知道说这些孩子在伯利恒还是有不少的男婴被杀死了。就在这里，在埃及并不是说法老都没有成功过，因为他到最后，他在22节，法老吩咐他的众民，不是对收生婆说的，是他的百姓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所以他们有没有杀掉过以色列的男孩？有。这就是为什么神在十灾的时候追讨埃及人的罪，你们杀掉我的长子，我就要杀你的长子。神是一位非常公平公义的神。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字，神隐藏。在新约，主耶稣，耶稣啊讲到一句话，你们有没有记得？如果你们读圣经，你会记得，他说什么？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我们虽然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在人生的道路上或是人的层面上，你好像看不见有神介入，是不是？可是神是在后面，在后面你看不见的地方，隐藏的地方，怎么样？他在做事，他在做事。所以直到进了第一章，我讲到这里要告诉大家，也就是我们在学习什么？我们学习神从来没有把属于他的百姓丢掉、撇弃、不管，他一直在那里，他留意保守。所以我们不要想说，为什么以色列人可以生养众多，生一胎是六，生一次是六胎？不管你信不信，我信不信都没关系，就表示什么？神真的是利用时间，利用空间，利用机会，赶快要带出他的百姓，生出他的百姓，然后等到那个时候一到，他们就怎么样？要离开，就离开。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摩西出生了，摩西出生了。我需要停一下来思想一件事啊，你知道我们常常把妥拉前面五本书称为摩西五经，是不是？摩西五经， 或是说我们想到这个妥拉，我们就想到摩西，是不是？好不好？我们从今年开始，从今年开始，我们换一个眼睛来看，其实妥拉这本书是神的作为，是神的作为。以色列人在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在讲这个神怎么拯救他们出埃及，这整个的救赎工作的时候，其实几乎都没有提到摩西的名字，没有提到摩西的名字，因为这是谁的工作，是谁的作为，是神，是神。所以如果我们常常把眼睛看望着人，人定睛在人的身上，或是定睛在我的身上，每一个人都是，不是只有我，如果你们要大家看我的话，你结不出果子，结不出果子来。可是当我们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的话，你看着他大作为，他的奇妙大作为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可以保证你的生命要完全改变，因为你认识他是谁，你认识他是不改变的那一位，他能够怎么来保护他的百姓，他过去可以，他现在可以，他在未来怎么样也可以。特别是当他有话给你的时候，当他有话给你的时候，他一定会留意保守，直到成就。所以我们知道雅各知道神给亚伯拉罕的，神给以撒的，雅各把这个从神来的领受给了约瑟，所以约瑟所领受的是从呢他的先祖他的父来的，是不是？所以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对犹太人来讲，对以色列百姓来讲的话，这位神是不远的，直到他们开始忘记他，直到他们开始忘记他，直到他们开始想用自己的方法拣选我居住在这块地方，这是我的地方开始。神的困苦环境就兴起来了，但是兴起来的意思，在同时逼迫黑暗的时候，他们继续的生养众多，生养众多，所以这两条线快要联合在一起了。就在这个时候，他所预备的救他们的那个人摩西就出生了。摩西是弥赛亚的另外一个预表，摩西弥赛亚的另外一个预表，摩西就出生了。所以摩西的出生大家都很熟，但是呢40年在埃及的王宫长大，他知道他是谁，因为他的母亲约基别怎么样，一直藏着他几个月，两个月，是不是藏着他两个月，三个月藏着他三个月。所以摩西有没有受割礼？有的，摩西一定受割礼的，8天就要受割礼的。然后埃及的公主把他给救起来，这些过程你们看到哈，这个妈妈可以乳养，继续乳养她的孩子，还拿工价，这个是谁的作为啊？神的作为。你都不用看神，都不需要写说因为神使他这样子做，你都可以说这是神的作为，是不是？神在保守摩西一直到他40岁。然后摩西的心呢，尽管他长在埃及王宫，可是他顾念他的百姓，跟他同样的希伯来人。所以我们知道他杀了一位埃及人，然后最后害怕逃到米甸去，然后就在米甸的井边。你们发现圣经到目前为止，在许多的 许多人都在井边遇到他的妻子啊，像仆人到井边去遇到利百加，是不是？然后雅各在井边遇见拉结，然后在这里摩西在井边啊遇见米甸祭司的女儿，七个女儿，其中有一位就是他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可惜现在都没有井边啊，要不然我们的弟兄可以到井边去。哦，没关系，感谢主，神会预备啊。我们就看到说，他逃到那里去之后呢，圣经告诉我们有几年的时间他在那里。到神呼召他的时候有几年？40年呢。前面40年在王宫，后面40年怎么样？在旷野，牧羊。第三章我们看到说，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神的路跟人的路开始在回归同一条路线了。前面我们看见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哀声达于神。这个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也要谈到的地方哦。你的哀声啊，哀哀叫的时候，你在苦难当中受，就是压下去，然后你就啊大叫的时候，我告诉你，神听见。你祷告小声在讲一些什么话，或许你会说他没有听见，可是当你在啊哀叫的时候，他听见。而且这不限于是一定是要信主的人、啊、还有一个例子是夏甲，对不对？走投无路了，带着儿子出去，儿子快要死了，被赶出去了，然后他哀声痛苦叫，谁听见？神听见。或是他在怀孕的时候啊，有没有？他怀孕的时候，他就这个被他的祖母杀来给赶出去了，到哪里去？怀着大肚子，然后他哀声一叫，神就听见了。神听见，你认识神了吗？你认识神了吗？我不知道你现在在什么样的境况之下，或是你是在真的被压榨到极点的境况，是或是被环境或被一切这样子压下去，现在是你发出哀声的时候，他要听见的，要开始改变的。也就是因为他们的哀声他听见了，他们的哀声哀哀叫，困苦中的哀声达到神那里，然后神就说什么？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难道在，我现在要问你们哦，这个是考试哦。难道在这发哀声之前，神都不看顾他们吗？他看顾他们？看顾，隐藏的看顾，保守他们。按着他的计划，他仍旧在带领他们，然后兴起环境，他不能让以色列人说我要居住在这里，我要成为埃及人，我在这里出生，我就是这里的人。他们开始有这样的念头一出来，困苦的环境就开始了，然后就会发出什么哀声哀嚎啊，太苦了。神说啊，是时候了，我纪念我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他没有忘记。因此我们一转到哪里？转到第三章。这个第三章可以说是全人类，或是以色列人，或是摩西。我从全人类、以色列人、摩西最重要的一个转捩点。这个转捩点就是什么？摩西看见异象。他看见什么异象？ 他看见一个荆棘，他看见荆棘在烧，却没有烧坏。第三章第二到第五节，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个大异象。人需要有好奇心、啊、如果他没有好奇心的话，这个戏就不会演不下去了、啊、摩西有好奇心，嘿，这奇怪，你知道荆棘是容易起火的吗？干了、啊、干到不行啊，所以火一点起来它就烧光了。可是摩西想，诶，这跟我看的不一样啊，我认知的不同啊。耶和华神看见他要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摩西摩西，他的希伯来名字叫摩西摩西啊。他说，希内尼，我在这里。我们现在都认识一些字了齁，你要认识齁。神说，不要进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圣经一开始告诉我们说，摩西看羊，你知道他是王子的身份，你知道他是有知识的，有才能的，你知道他是被装备要成为，可能都可以成为一个领袖的，可以当王的。但是这四十年他在野地里放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领羊群往野外去。我们从中文又看不出来了，往野外去，野外对你来讲是什么？就是野外嘛，是不是？远离人群的地方。可是他原文里面不是，原文是说他带着这群羊超过旷野，超过旷野，到旷野的边边去了，就是没有人会去的地方。他当然是要找水草，因为他要那个牧羊嘛，是不是？那犹太注释家就特别在这里又停下来，就挖进去，结果他们挖到一件事情，我很吃惊，也这一句话他们所讲的话也解答了我多年的一个疑问。什么疑问？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个疑问呢？神要亚伯拉罕到迦南地，对不对？到那个地方，然后他就从北一直走下来，最后他定居在哪里？在南地。你去过南地，那个时候到现在大概没什么改变的。南地是什么？旷野，是他必须要挖井才会有水，是不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我的疑问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他一定要跑到那么远的地方，跑到沙漠去挖井，然后使他的这个牲畜有水喝，他人有水喝呢？为什么？你们想过吗？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一直都不明白，这不神让你，其实他哪里都可以去的，可他就走到哪里啊？原来我们谢谢这个历代的这个拉比们，他们讲了一句话，就是亚伯拉罕从一开始他就非常非常注意，不要他的仆人赶着羊群牲畜去冒犯到别人的地，不要去吃别人的地的草。他用一个字叫 robbery， 就是好像去抢夺别人的，他不要。所以亚伯拉罕对于他自己他的羊群牲畜，他有这样的一个要求。我们相信以撒也是，是不是？以撒也需要挖水井的，雅各也是，继续住在别室吧。摩西呢，也是，他也尽量的不要羊群。这附近有没有其他人有羊群？有没有？当然有，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当他的那个米甸基斯的女儿要去饮水的时候，另外的牧羊人怎么样？把他们赶走，是不是？所以表示在那里有没有征战？这是我的地盘，这是你的地盘，你的地盘，我的地盘，对不对？是有这样的一个征战。所以摩西在这里，他领着羊群过了旷野，去 far side， 就是很远的地方，超过旷野的地方。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想的。还有第二个思想，就是 摩西这四十年他开始进入一个深的不太讲话了，他也不太跟人家讲太多话了，开始进入一个很深沉的或是一个默想，寻找或去寻找神，跟神的对话，直到神跟他面对面，神的使者跟他面对面跟他讲话。他，你知道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一层一层的吗？我可以一直跟神讲话，那个神常常就是你自己认为的神，对不对？因为你如果不认识神，为什么我今天邀请大家今年好不好，我们从妥拉里面来认识神，你要认识他的所事，真正的他，你才不会自说自话自言自语。我常常想说，听到有人讲说神对我说，神对我说，神对你说，你真的知道他对你说吗？还是说我对神说，我对神说，我对神说？那我就要问说，那你等到他回答你了吗？他跟你讲什么？你跟他讲很多阿们就走了，还是你真的等候他跟你讲话？我们需要，因为这是双方的，你跟他讲话，他跟你讲话，你要听，你要明白，你要认识他。所以摩西或许他在寻找他列祖的神，他要默想，他要跟神连接。可是直到现在荆棘，神在荆棘中向他显现，他的认识这个刚刚开始啊，荆棘的意象刚刚开始啊，一直要到当我们在生命记三十一章那个三十章的时候，你才会看到那个摩西的成熟度，一步一步一步的认识，直到神真的，你真的认识他。当你真的认识他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会保持原样，我们都不再一样的，我们可以认出来的，彼此都不再一样了，都不再一样了。所以我在这里要看到的就是，我们来想思想今天这个过去没有思想过的，为什么荆棘没有烧坏呢？为什么这个荆棘没有烧坏？还有就是为什么神拣选在荆棘里显现他自己呢？你有答案吗？你明白吗？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荆棘是什么？其实是最不值钱的，最低下的，很低下的，是长在那种没有人要的地方的，没有人要的地方的，你知道吗？如果荆棘长得很大，鸟飞进去啊，鸟都有可能没有办法完肤的飞出来，因为它是刺很多，你可以飞进去，你不一定飞得出来。或是说你可以飞得进去，完整的飞进去，搞不好出来的时候一个翅膀不见了，你知道吗？这是荆棘，神选择荆棘，而这个荆棘没有烧坏。他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以色列人现在如同在荆棘里面，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地位是不是最低的？奴隶啊，是不是？在埃及里面，他在困境里面，没有办法脱困啊。他们没有办法脱困，如同说鸟飞进去出不来一样，很难脱困啊。但是，我们看到第一个真理就是什么？神要表达的一个真理就是什么？以色列绝对不会被烧坏。以色列绝对不会被烧坏。神说什么？因为我在那里，在荆棘里面，我在那里，以色列不会被烧坏。他用这样的一个意象来表达，让摩西明白。然后为什么神拣选在荆棘里来显现他自己呢？你知道神可不可以选择高处？可不可以选择黎巴嫩的香柏树啊，来显现他自己，甚至于后面我们知道他在西乃山显现他自己，对不对？他可以在这个地方，他选择在荆棘里面说话，在荆棘里面说话。神降卑， 降卑他自己。这是圣经一直在让我们看见的，这位至高的神，他可以真的是大大的彰显他的荣耀，但是当他彰显的时候，在人间的时候，他是选择最低下的。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读过很多次，我希望我们能够看进去这个保罗在讲什么。他说第五节，第二章第五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你认识神了吗？这位至高的神，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显现他自己，卑微到极点，卑微到极点。他在这里选择这位神，从前面这本书希伯来圣经，从陀拉一直到后面，这位神是一位神，他的方式都是一样的，他非常谦卑自己，选择卑下。他的卑下是因为他要跟你认同，他要跟你认同，你知道吗？他要表达就是，我跟你认同，我跟你一样，我知道你的心，我知道你的情况，我感同身受。这是我们的神。我们在看说，神做给你看，神做给我们看，再没有比荆棘更低下了。但是我们的神竟然选择在荆棘里显现这位创造天地万物至高无上独一的真神，他自己显现他自己，这不是小事。你今天我们要认识这一点，非常，你看，箴言，我们看一下箴言，我没有那个，箴言29章23节说，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弟兄姐妹们，我盼望这个话在旧约里面，不要讲旧约，在这个圣经里面的话，我们一定要放在心上。这个话都可以对比彼得在新约书信里面所讲的，神抵挡什么？高傲的人。神抵挡高傲的人，在彼得前书第五章一样，第五章第五节，神后面，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他不仅这样想，他不仅是这样的教导，这样的教训我们，他自己做给你看，知道吗？神做给你看，低下，神的儿子来到世间，降卑到最低，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像罪犯一样。我们不要轻看神的话语，真的不要轻看神的话语在讲什么，不要这样看过去，没有看见他要我们看见的荆棘的意象。他向摩西显现，告诉摩西不要进前来，摩西你要来看，不要进前的，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神可以卑下，拣选卑下，但是他没有，他绝对没有办法这个稍减的地方，就是他的主权，他的主权，他的权柄。为什么要脱鞋子？我今天脱鞋子了，因为当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我觉得我讲这个我没有办法穿鞋子上来，我只好脱鞋子，牧师脱鞋子。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在古代近东，我们现在来认识古代近东，古代中东这个地方，它的背景里面，这个鞋子代表权柄，鞋子也代表权柄。所以当摩西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想，他说你把你的鞋子脱下来， 因为这是圣地，神所在的地方就是一个分别的地方，就是已经分别出来了。然后呢，你要放下你自己，你要降服你自己。我们看见很多地方啊，脱鞋子，脱鞋，那个路德记里面那个脱鞋，把鞋子拿下来说：“好，我放弃我的权柄，我放弃我的权力，放弃我自己，我不要给你。”所以他就变成脱鞋之家，就是你放掉你自己的那个权柄。但是在神的面前，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把鞋子脱下。你知道，祭司在圣会幕在圣所里面服侍是不穿鞋子的吗？祭司必须要完全的 submission， 就是完全的委身，完全的降服。祭司不穿鞋子，甚至于他们在那个赎罪日的时候，其实是不穿皮鞋。赎罪日是不穿皮鞋，我看一下。还有一点，就是当亚伯拉罕跟罗德分开以后，神要他做一件事，什么事？我们稍微看一下啊，因为今天要认识一下这个第十三章第十七节创世纪啊，神告诉亚伯兰那个时候，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神叫他做一件什么事？起来走路。为什么？他不是赤脚走路，他是穿着鞋子走路。他穿着鞋子把这一块地踏遍，纵横走遍这块地。这代表什么？因着神的话语，因着神的应许，亚伯拉罕有一个行动，他这个行动一踏下去，他得到这一块地的拥有权。权柄，他的鞋子踏下去，神赐给他这一块地 ownership， 他每一步踏下去，他都可以宣告：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那个时候他的孩子都还没出生呢，可是他的后裔，神说要给你，所以他们可以进去，因为所有权已经给了亚伯拉罕鞋子。但是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神没有给你，你千万不要贪图别人的土地，你去走走看。你说走了，我走过就是我的，我走过就是我的。对不起，他没说啊，他一定要说了，你才可以做，明白吗？所以在这里有一个鞋子，有一个权柄，脱下来。荆棘火。荆棘火在荆棘中烧，是一个神显现他自己的一个证据。但是要他脱下鞋子来呢，是要摩西全然的委身。现在我要跟你讲话，你来到神面前，你必须要完全的顺服降服，你才能听到他的声音，你才能够领受他要差遣你的这个命令话语。因为他是谁？如同约书亚一过了约旦河遇见神的使者，他问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做什么？结果他怎么跟他讲？这个他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现在脱鞋，有没有？要约书亚脱鞋，你要委身于我，降服于我。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摩西，他必须要脱下鞋子来。圣地，我今天站在这里脱鞋，完全委身为神，他是我的神，他是我的主，他有一切的权柄，至上的权柄在我身上。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就是荆棘火的意象是摩西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转捩点。而这个转捩点，我必须要让你们看哦，这个转捩点的启动是因为百姓的呼声哀嚎，在困苦中的哀嚎。而百姓开始哀嚎，困苦哀嚎，是因为神开始要激动他们的这个四周管理他们的什么，激动他们的，逼迫他们，使他们起来看见说：这不是我的地方，救我。开始回想到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跟他们立约的， 开始回想到那个约，开始回想到他的应许，甚至开始回想到约瑟所说的话，神必实在的什么眷顾你们，对不对？记不记得在五十章我们才讲的五十章，他说神必定看顾你们，神必定看顾你们。这个好，这句话好像是一个密码，一个密码一样。那现在这位神，过去是在这个几百年当中呢，好像是在幕后工作，幕后工作。但是借着这个荆棘火，他来到了台前，明白吗？他开始来到台前，开始要施展他的大能了。这是一段每一件事情都连接着。那所以摩西看到这个异象，他的生命的转捩点不再一样了。40岁他开始不一样了，因为他被这位至高的神呼召出来。呼召出来做什么？去告诉法老，让我的百姓走，你要带领我的百姓出来离开埃及。这是一件极大的事啊！当时的百姓已经多少，几百万人了，这不是小事啊。所以摩西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摩西跟他有没有很多的这个讨价还价，有很多讨价还价。可是呢，神已经开始行动了，神开始行动了。我们看到，我刚刚跳过去这里，在诗篇91篇、诗篇138篇，或是以赛亚书63章，我们从这里来认识。我觉得我不能跳过，你们还是要看哈。他因为你要认识神，神说什么？他说我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你求告神，你知道那一位神，至高神，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你转向他，在任何困境当中，你转向他，他不会不听。你信吗？你相信吗？放在心上。这个非常重要的，在末后的日子，或许会遇到很多不一，这个你什么情况我不知道，但是你不要忘记，你要求告他，用你的权力来呼救，呼求他，用权力，你会不会？不是，主啊救我，不是，你当你这个快要面临这个生死关头的时候，你要用你的全部力量哀嚎叫出来。诗篇138篇，耶和华虽高，他仍然看顾低位的人。你要记得今天跟你讲的荆棘的真理，他看顾低位的人，他与他们认同，你所受的他感同身受，明白吗？他感同身受，他不是远远的站着啊，我知道了，这个很苦，我知道，不是，他在其中，他在荆棘里面，我知道，他说我知道，他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我真的告诉大家，非常非常小心，你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可以，自己行。这些年来我服侍神，很多人说我可以我行的人，一个一个被拿走。你不要说我四周所遇见的，只有全世界都一样，只有那些谦卑的人，只有谦卑的人可以跟神一同走远路，听见吗？只有谦卑的人知道我不能，但是他能，你可以跟他走远路。你千万不能忘记，你千万不能忘记。所以神的心是什么？他说他们在一切的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所以现在我们要认识什么叫做苦难神学，痛苦神学。为什么好人要受苦？神啊，你在哪里？在这里有一个答案，你在受苦当中，他在哪里？他也在哪里，他跟你同受苦难，所以他完全明白，你明白吗？并且他前面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抱抱他们，怀揣他们。这是我们的神，你认识了吗？我真是巴不得，我觉得你们不要说牧师你在讲道，我说我不要，我要你们认识神。我只是用我有限的言语与 词句来形容 来表达，但是你们要认识这一位神，因为他们是我，因为神是我们在所有的环境里面唯一可以抓住的，明白吗？唯有他，只有他，你要认识他，他不会放你，放就是不会轻易不理你，不要你，撇弃你，不这个离弃你，都不会，他绝对不会。或许有一点点的单言，但是时候一定会来到。感谢主。所以摩西呢，现在40年后他不太会讲话了，80岁了，他有很多的话，他说我是谁啊，我是什么人啊，可以去见法老，对不对？能够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但是神回答他说什么？我必与你同在。我觉得这句话是我这一个十年来与神同行，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最宝贵的话。当我有需要的时候，他给我这句话，我与你同在。而且在同时，他不仅给我一次，给我三次，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所以当我遇见任何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抬头向他说，你说的，你与我同在，你与我同在，你与我同在。我会跟他讲三次，他一直与我同在，这是最宝贵的地方。我不依靠人，我不是不爱你们，不是那个，都不是，我不能依靠人，我要单单依靠他，只有他，他与我同在，我就可以。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认识这个很重要的地方。你们今天一定要忍耐，我一定要讲完今天要讲的话，因为非常重要，希望你们能够听进去。当他问神说，那我去你的百姓那里，他们问我他是谁的时候，我要怎么说？在这里今天第三章，神显明他的名字，他的名字，这个名字我们去年讲过，今年再讲一次好不好？我们再一次来认识他。这是去年的图片，这个名字是一直被误会的，我们翻译成自有拥有，是不是自有拥有？可是自有拥有完全没有把这个字，神的名字表达出来，完全没有表达出来，甚至于英文圣经翻成说 I am who I am 也没有表达出来，因为这个名字是将来式，是未来式。什么叫未来式？就是事情还没有发生，神告诉他，我的名字就是那个还没有发生事情的那位神。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会是那个我将要是的，我是谁，我就是那个我将要做那件事情的时候，你们就会知道我是谁的那位神。再讲一次，我要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讲给你们听哦。神，整本圣经是预言的书，是不是？预言的书。所以神在讲话，其实他在他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在他看都是一样的，对不对？所以，但是神，我们有过去、现在、未来。现在在这个时刻，神讲话的这个时刻，神显明他名字的这个时刻，我不知道我前面道路是什么，但是谁知道？神知道。那我要怎么认识他？从他的名字，因为他必在我前面行，他要行，他已经要做成那一件事情，神为我已经做成那一件事情，所以他就是 Asher Ayer， 这是他的名字。我们都不用讲，这是他的名字。你如果记得这个名字，常常讲 Asher Ayer， 这是他的名字。他在我前面行，他为我成就一切，虽然我还没有看到，但是我深信他已经做成了，这是他的名字。我们翻成耶和华这个名字，我这次在以色列的时候，我一直对神的名字，你知道很多人都在讲神的名字应该是这样，神的名字应该是这样，对不对？你们也听过很多的。那我也一直在祷告，就我有一天呢，是在那个加利利海旁边呢，就有一个弟兄，他是拿着拐杖，然后他就拿着几张纸来到我面前，他说我要告诉你神的名字是什么。那他用写的，那我坐着，我说听他讲吧，因为我已经听太多了，我绝对不看人，我知道听太多。他说神的名字，我简短一点讲，他说就是，我没有办法讲了，他说 神的话语里面，神的名字里面有那个声音，哇，就是，或是我说我们的中文圣经叫耶和华。OK， 后来我说谢谢你，但是我还要再继续求一个印证。结果后来我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遇到一位信耶稣的弥赛亚，耶稣啊的弥赛亚信徒，犹太人。然后他就告诉我，也是我们也是谈到这个神的名字。他说你仔细看着我的嘴巴，你仔细看着我的嘴巴，我就看着他嘴巴，瞪大眼睛看。他说我告诉你，神的名字叫耶华。我说我们中文叫做耶和华，他说很接近。神的名字重要不重要？很重要。他的名字不是只有一个发音，他的名字代表生命，他的名字代表一切。但是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他是耶耶阿谢耶耶，我就是那一位，那一个我将要做成的事。你现在还不认识我，你告诉他们我的名字是这个，为什么？因为我要在他们前面把他们用大能大力带出来，带到牛奶与蜜之地。这个整个的过程你们会看见我就是那一位神。你们明白吗？稍微明白一点他的名字的意思了吗？知道吗？啊，我希望你们能够知道。如果我没有讲清楚，我希望你们继续的寻求，继续的，你们可以再回去听，听一下这个神的名字，神的名字很重要的。我就是那一位，未来是神的名字，我们翻成自有拥有，你完全没有那个意思，你明白吗？我们翻成自有拥有是没有那个意思，我不是说圣经翻错，是没有那个意思，那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那个意思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他是，他不是现在的神，他是将来的神，他将要为你成就大事的神，他要彰显大能的神，所以你要认识他，可以吗？希望你们明白。然后摩西当然好，可是他就说他们一定会不信我，第四章，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这是摩西的话，摩西为这个要付代价的，这句话我们话不要乱讲，我们从现在开始嘴巴所说出来的话不要乱讲了，不要乱讲话，要付代价，太可怕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成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仍变为杖。这个大家都很熟，对不对啊？我们要看为什么要变蛇，怕蛇的人举手，有人敢举手，有人不敢举手，怕蛇，看到蛇就跑了，赶快跑。但是圣经里面他要他变成蛇，丢在地上变成蛇。然后你知道吗？你真的认识的人都会知道，你抓蛇你会抓尾巴吗？当然不会。你抓他尾巴，他头就转过来怎么样，咬你了，毒蛇就咬死了，对不对？所以但是神要他抓什么？叫尾巴啊，叫尾巴。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讲很快的，我们看一下下一页哈。在以赛亚书27章第一节看到，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 Leviathan， 这个用这个鳄鱼的那个希伯来文，就是那快行的蛇。鳄鱼跟蛇是同一个字，同一个东西，但是不同的希伯来文，叫做 Nahash， 大蛇。OK， 然后刑罚鳄鱼就是那驱行的蛇，又是鳄鱼又是蛇，并杀海中的大鱼，这个大鱼叫做坦尼，三个鳄鱼蛇大鱼呢，其实都是指同一个东西。OK， 然后到以西结书29章第三第四节也是在这里明讲了，主耶和华如此说，埃及王法老啊，我与你这握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你曾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我耶和华必用钩子 勾住你的腮颊，又从又使江河中的鱼贴住你的鳞甲，我必将你和所有贴住你鳞甲的鱼从江河中拉上来。在这里形容这位法老是什么？他撵大鱼，他形容法老是大鱼，他要把他勾上来，神要把他勾上来。 OK， 然后照启示录二十章一到二节，在这里我们看到答案。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抓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龙、古蛇、魔鬼，等号等号等号。所以我们把上面所讲的跟今天摩西抓住那个蛇的那个来讲的话，代表的是谁？代表的就是撒旦魔鬼。他，你说他是法老啊，人呢、啊？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那么多时间跟大家讲哦。你知道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位管理这个国家的神的儿子。在讲这个是这个不是我们呢、啊，是天使，堕落的天使也可以，或是背叛神的天使也可以。因为这个证据在但以理书第十章，你们记得吗？但以理在祷告的时候，忽然之间有一个人天使飞过来告诉他说，你禁食21天，你开始祷告的时候我就来了，可是波斯的魔君怎么样，在天空拦阻我，是不是？我现在先有一个人，就是那个 Michael 来帮助我，我现在飞来告诉你说你的祷告已经蒙垂听了，但是我现在回去还要对付他。我们都不知道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位好的天使或不好的天使在掌权着，你知道吗？你知道吗？那你怎么知道这个国家是好天使还是那个这个国家是坏天使？你只要看到他的首领在做什么，你就会知道。所以基督徒你怎么去分辨？你如何在选举当中，你如何在拣选这些领袖当中，你不要眼光看到这个人那个人，你要知道他在做什么，你就会知道他背后是什么，明白吗？所以现在的法老他背后是什么？撒旦、大蛇、古龙，对不对？那是大鱼。神说什么他是什么，你抓他的尾巴他都马上就变成手杖了，你不用抓他的头。我要你们每一个人明白这个，明白这个。今天神要来审判埃及，为什么？因为埃及王背后的那个权势使得埃及王做出不公义不公平的事。在末后世代，神要到这个全世界的国家来审判。审判什么？是靠着什么？靠着你是不是行公义行公平。什么叫行公义公平？标准是谁？标准就是神。任何的政权赞成堕胎、赞成同性恋的，我可以告诉你，他绝对不是从神来的。不管人怎么批评美国的总统，但是他与以色列站立，他把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他为基督徒讲话，他的背后现在是好的。你明白吗？你怎么分辨？你就是这么分辨，你就是这么分辨。所以埃及王的也可以说是百姓的呼声，埃及王的这个所做的作为已经满了，满盈了。所以这条路，这那一条路，摩西出现都是来到了沸点顶点了，联合在一起了，神开始出现掌权。圣经告诉我们，公义使邦国高举，是不是？一个国家没有公义，你要记得不是逼迫而已哦，是所行的公义的标准是神，所行的若与神的一切的话语相违背的话，你知道它从哪里来的，你自己要知道。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面前前面，这是我们的神。你一定要认识他，你认识他是公义公平，那么你自己在生命当中你对人也一样，一定要公义公平。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在教导说，你不可以有两样的砝码，你不可以 说这样话对这个人，说那样话对这个人，不可以。我们一定要在他面前，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公布出来，在他面前 都要彰显出来，在他面前你一定要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为什么认识他是这么重要。我们不能再做糊涂的儿女，你不能糊涂啊！你要认识你的父，他是谁，我只有看着他我才能够知道，我只有听他的话我才能够知道如何走在世界上这条道路上。所以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三节我们一直在背的，我们神呼召我们的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是不是？你要不要行他的路？当然要行他的路，当然要行他的路。所以这位隐藏，本来是隐藏的神，现在在了第六章，跳快一点，第六章，当法老越发的逼迫，当摩西去找法老，然后法老越发逼迫百姓的时候，我们发现摩西开始替百姓说话了。他本来说我不要去，我不要去，可是摩西的心开始向着百姓了。他说你为什么这样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都没有拯救他们。这是摩西，你就看到说摩西可以带领这群百姓，因为他顾念这群百姓。神啊，你为什么没有顾念他们？为什么没有救他们脱离这个困境呢？但是神在第六章第一节说了，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在背后隐藏的神从这里开始出来了，从这里开始出来了。埃及法老要看见他的作为，以色列百姓也要看见他的作为，要认识他，更要认识他是那一位耶耶尔啊，谢尔耶耶尔的神，他就是在前面行的神。我们人生可以从恩宠落到像约瑟一样，从爸爸的宝贝儿子落到被掳被卖，然后成为囚犯，可是他最后怎么样被提升？可以从恩宠的状态，每一个人都有恩宠的状态，宝贝哈，然后到一个似乎被遗忘、被弃绝，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这种感觉的人哈。然后经过很多的困苦，经过很多的欺压，或是经历很多不公义、不公平的对待、逼迫，使重担压在我们身上，那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到最后到孩子，男孩子在被屠杀，这样的一个，这是一个媚种媚掉这个种族的一个企图，羞辱，一直到最低点，然后一个大翻转，神开始翻转。我现在要祝福每一位，今天开始你的生命开始翻转，每一个人都要翻转，翻转出来。神已经从幕后走到台前了，你过去的羞辱，现在你要得回神给你的尊荣，行在他的道路中，认识神，神介入了。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讲说神实在纪念，他真的纪念，他说我纪念你们，我眷顾你们，他没有离开过他们，隐藏的神没有离开过他们，一直在他们当中。而百姓呢，从一个家族因着神的话来到埃及，现在要成为一个国家，神的救赎。我要你们学一个字，我们至少学一个希伯来文字，给乌拉，这字很重要， redemption， 给乌拉。如果有犹太人教你更正确的发音，你要跟他学，我只是告诉你这个字叫给乌拉，神的给乌拉。这个意思就是说 是要原来的主人呢赎回属于他的地，或是赎回属于他的百姓。所以神的给乌拉开始了，他的救赎行动开始 启幕了，好像演戏一样，幕打开了，神的作为你会看见了。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的境况如何，不管今天你的境况如何，我希望你，我祝福你，你能够看见荆棘中的神，荆棘中的神，荆棘火中的神，他与你同受苦难，他知道。当你哀嚎的时候，你说主啊，不能再下去了，我已经到尽头了，你的哀嚎的声音一出来，立刻他的帮助就来到，他带你走向一条他早就为你预备的道路。一个很普通的人，那个 C.S. Lewis 讲一句话，一个普通的人，神让他遇见这些困苦环境，是要使他进入超凡的命定当中，你听懂吗？是要使一个普通的人，困境会帮助一个很普通的人进入超凡的命定。不要为今天你所遇到的一些困境抱怨，抱怨不要，怪神不要，因为他兴起这个环境来是要使你再一次的得到他的恩宠。阿们。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下个礼拜开始看见神大能的作为。大家起立，我们一起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似乎被遗忘，似乎被弃绝，似乎无路可去，似乎卡在荆棘当中。今天我们听见说，你与我们同受苦难，你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听说，主，你必施展你的大能，为的是使你的百姓眼睛被打开，心里明白过来，听见你的声音，知道你已经指出。你说我曾经以艰难为饼给你吃，以困苦为水给你喝，但是现在你不管向左，你不管向右，你的教师不再隐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已经显现，你从幕后走到台前，你要引导我们，你是一位在我们前面行的神。所以我们以前一直都不明白，但是我们现在明白，你在我们前面行，你已经知道我们的前面，你已经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个脚步，我还没有踏出去你都已经知道，你先替我走过了。哦，我的主，我的神，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再一次的被你建立起来，刚强起来。我们单单要走你的路，听你的话，走你的道路。主，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见。我们今天听见你的声音，我们学习到认识你。主，我还要什么？当我认识你的时候，我的心安静，我的灵安静，等候你。主，你没有忘记我们任何一个人，因为你按名认识我们，认识我，认识我，每一个人都知道你按着名认识我，每一个人。再次加添我们力量，再次给我们信心，再次使我们开始走一条永远跟过去不一样的道路。而这条道路是，主啊，从现在开始我可以认出你，我可以跟随你，一直到我们的耶稣啊来到 redemption 给乌拉完成为止。我们谢谢你，赞美你。 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哈马需要的名，阿们。